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列藏本来互作龙清巴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华智三宝界所造的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前面我们学了共同加行，那么共同加行学完了。还要修行，在内心当中呢，要升起这个共同加行当中所讲到的这个量，也就是说，上师老人家经常讲要升，修出这个感觉。对暇满呢，人生呢，这个修法应该有感觉；对于无常呢，也应该有感觉；对于轮回痛苦和对于业因果都应该有感觉。有了感觉了，我们的心才会变啊，才会转变，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四个共同加行呢。有些地方呢叫厌世心啊，是厌世心，主要是对轮回看破放下的一种修行。还有一些说法叫做四种转心法。转心是什么呢？就把我们执着轮回今生后世的心转变啊，转变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去向于追求解脱。那么如果没有感觉的话，谈不上转变，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说只是听了。然后内心当中没有按照修行里面没有按照修法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升起应该有的这些觉受，没有升起这个感觉的话，那我们还是单着轮回，该单着轮回还是单着轮回。那么就是说，这个暇满人生，对暇满人生的价值没办法了知，到底有多难得？难得之后呢，到底应该怎么样去使用？就是说这个人生怎么样让自己的人生利益的最大化等等，都没办法做到的。如果内心当中没有升起无常的感觉的话，那我们还是该放逸就放逸啊，就说是没有升起一种紧迫感，没有觉得呢死亡来的时候呢这个正法很有用，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还是在为了今生的这些就是说名闻利养，为了财富啊，为了其他的东西呢，还是就是说不停的不断的奋斗，没有感觉到死的时候呢真正有用的是正法。那么就是临死的时候这个有用是正法，这个也应该产生一个决定的定解。然后呢，这个正法临终时候，这个正法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也必须要自己花时间去积累，花时间去修。这个时间从何而来，对不对？就是说只有这么多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死亡，不知道这个死亡什么时候来。其实我们是在就说是从某个侧面来讲呢，我们在和这个死亡在赛跑。那么死亡跑到前面了，我们的善根落后了，那就不行。那么如果我们善根跑到前面了，死亡在后面呢，那就有把握，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一种紧迫感从何而来啊？就是观无常啊，就反复的观无常，内心当中一定要升起感觉。所以说有些人说你不管修不修反正是无常的，那不一样，就反正是无常的是被动接受呢还是主动接受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如果主动接受无常，一定会死亡，而且死亡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而且死亡到来的时候只有正法才有用。这个时候如果一想之后呢，我们就很自然的很自动的就放下对轮回的一种追求了，这个时间呢就空出来了。这个时间空出来干什么？时间空出来之后就修持有加持力的法啊，就是不管是念观音心咒也好，还是闻思修佛法也好，还是打坐也好，还是做利他的事情也好，反正呢这些呢是善业啊，这些善业呢通过我们的一种出离心和菩提心摄持，在临终的时候就一定对我们有用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紧迫感啊必须要就是说很认真的观无常，一定要观无常。然后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观修无常的方方面面，每一个侧面都要认真去体会，内心当中要升起这种震动，要升起这个感觉。有感觉之后呢，我们才知道哦，这个的确是无常的，而且就是说我执着了这一切呢，一切都会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来变化去，如果到了临终的时候，什么才对我们真正有用呢？这个就想到的话，就是说这个就只有正法才是有利益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真实的在今生当中啊，我们就会认认真真的去修持正法了。没有人拿鞭子抽打我们，我们也会很精进；没有人发奖，我们也很精进；没有人呵斥，我们也会很精进。实际上，因为这个真正的认识到了，这个是对我自己有用的。这个像这样的话，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为了什么奖品去这样一种修学了，是这样的。那么真正认识到了这个是对自己临终的时候有用的，这个正法是有用的时候，那么自己的心呢就会非常的纯净。而且呢就是说自己也会非常的精进去修行，这样的该放不以前觉得哦这个也放不下那个放不下，其实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想，当我们就是说在遇到这些变故之前，而且觉得这个也不行放不下那个也放不下，有的时候当我们得绝症的时候 什么都放下了，是这样的。哎，就是说没有逼到那个份上，如果逼到那个份上了，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放下。还就是说是，即便我们说，你有的时候得了绝症还放不下，那么死亡到来的时候，那么你不放也得放，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这种观念，如果我们在这个就是碰到一些大的变故之前，我们主动去通过佛陀告诉我们的一些比较温和的方法啊，这个就是比较温和的方法啊，就是不需要我们一真正的这个撞了南墙了，然后才开始准备要回头，一定要就得绝症我才能够修无常，那绝对不是这样的。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菩萨在论典当中讲了很多观修的方法啊，不需要我们去碰到一个大的委员啊，极度绝望的时候，然后一下子升起一个什么样一种无常观，不是这样的。他就是说通过比较温和的方法，怎么温和呢？就观修啊，观修就通过他佛陀和菩萨讲的这些这个这样一种思路，我们慢慢就观，内心当中就会转变，内心慢慢就转变了，是这样的。所以转变之后呢，即便没有遇到大变故，即便你还是在过这个富裕的生活，你的钱还是非常多，然后你的身体仍然健康，但是内心当中呢，这个无常的观念就升起来之后呢，就知道这一切都不可靠。真正可靠的就是说，趁着现在还有自在的时候，有时间有自在的时候，多修正法啊，多修正法，这个就可以升起来，是这样。所以后面的这些轮回因果的思维啊，就是说这个轮回业果的思维啊，还有说轮回痛苦的思维啊，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一个他的一种这个重点的一种功效。四味药像这样的话都有一个它的不共的侧面，不共的侧面每一个都有一个对峙的点，如果我们把这个四个修法修完之后呢，就比较完整的出离心它就会升起来啊，就升起一个完整的出离心。所以说呢，这个前面的一种基础啊，我们学完之后呢一定要升起感觉。所以说呢，我们就不是以前我每天半个小时我反正是关了不管怎么样，有可能打瞌睡是20分钟然后就是说是前后文5分钟，关的时候是2-3分钟，也就是说反正我关了这个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说我这个报表填上去了，每天我都坐在座位上面都已经这样修过了，这个不行。必须要内心当中真实的把这个修法的当成一个很重要的，必须要内心当中升起来的，要改变我们的相续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引导修法，所以要很认真的去对待。如果没有升起来的，一定要回头补啊！一定要回头补，要把这样一种该升起来一定要升起来。那么共同加行学完了，现在我们学的是不共加行啊。当然就前面我们讲的四厌四心是不共加行的，就前面部分，后面还有一个解脱的利益的引导，还有一个一止三智识，这个都已经学完了。然后下面我们学的是不共加行，不共加行当中的前面的皈依的一种加行呢，我们已经学了啊。当然就是说这个皈依嘛，从现在乃至于成佛之间啊，我们都要皈依的。我们在念诵皈依的时候，从今乃至菩提果是这样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说呢，这没成佛之前呢，都要有一种皈依。那当然就皈依呢，就是说皈依的三宝呢，它也是三种啊，就是说是这个原真理的一种有关的啊，法本身是真理。然后呢，对于这个真理圆满证悟的是佛陀，然后呢部分证悟呢是僧众僧宝，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它都是原这样一种这个真理的一种。就是说是一种这个认同啊，或者一种那个就是说是内心当中要升起的一种这个升起的一种决心和誓言。刚开始的时候是原外在的一种三宝的皈依，不舍离舍生命，不舍弃这个三宝。那后来呢，随着我们修学的深入呢，我们就知道其实是三宝的自信啊，就在我们的佛性当中，在我们的本性当中本质具足。我就完全认同我的本性具足佛法僧三宝的自信，就不可能舍弃的。你再怎么舍弃也舍弃不了。即便我口头上说我舍弃三宝自信，能舍弃吗？是吧？这个是你的本性，那不可能舍弃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皈依呢，它的一种信心啊，它的一种誓言，从刚开始的对外在三宝的临舍生命、不舍弃三宝的这种决心，然后随着我们的一种学修的深入呢，我们认识到了我的佛性当中，我的本性当中就具备三宝自信，永远不可能舍弃的。即便你说舍了，口头上说舍了，或者你没有修了。也不可能舍弃。所以当我们的一种见解深入到这个深度的时候，那就你这皈依的修法可能就差不多就圆满了，是这样。从这个侧面来讲就圆满了。下面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本性现前，正是让他就说是从我们的见解当中走向这个什么清正啊，真正的处正这样一种三宝之心。那么这个是皈依，然后随着皈依的修法，它慢慢从外而内，由浅入深的，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皈依外在的三宝，乃至于最后认知自性的一种这个本性的三宝，如是的皈依，如是的安住 啊，入世的皈依，入世安住，这个方面就是以皈依方方面面的一种内容。当然他的功德很大，为什么功德那么大，是吧？一方面来讲的话，就外在三宝他的的确确呢是圆这样一种这个道地和灭地，已经就是说是分证或者说圆证的一种自性，它本身就是一个福德障、智慧障、功德障，所以说我们皈依它功德就很大。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能够从见解上或者开始修持我们内具本具的三宝，它的功德不可能不大。为什么不大呢？为什么不可能不大呢？因为就是说我们本这个这个佛性呢，它本具这个如来藏功德，所有的佛功德在我们这个自性当中都具备了。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去去试着开发它，然后如果想要去这个开显或者修行这个皈依的话，那当然呢就具备很大的功德，因为它是靠近实相的，因为它是接近实相，它是显发自性的一种修行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最就近的功德我们都得得到，就是佛功德。那么就是说为了开发它，然后升起信心的暂时在世俗地当中的暂时的福德，那无量无边，那就完全能够说得过去。从正理上，从道理上，你完全可以就是说升起一个定解的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皈依的，我们就是说知道了之后呢，发菩提心的修行啊，发菩提心的修法呢，是整个进入大乘的一个这样入门啊，进入大乘的入门必须要发起这个菩提心。菩提心的体性呢，相关专家呢讲发心为利他求证等菩提，是这样的。所以所谓的发菩提心是什么？所谓的发菩提心，第一为了利他，他一定是为了利他的，不是为利智的。所以为利他这三个字就已经简别了，肯定不是为了自己啊，为利他，为了利他干嘛呢？求证等菩提，为了利众生的缘故，我要发誓成佛。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菩提心的两个体性啊，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菩提心，菩提心修行啊，它第一个呢是这个进入大乘的大乘之门啊，你如果要进入大乘，必须要发起这种心。第二个呢，就是菩提心呢，它也是这个整个大乘的核心。所修的主要的法也是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呢有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然后也有世俗菩提和圣意菩提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有很多为了现前圣意菩提心的修法，就是属于空性的，或有些时候呢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密宗当中的大圆满等等，它其实都是属于圣意菩提心的一种现证的方法。有些呢是属于世俗菩提的修法有很多，所以说就是整个菩提心呢，它其实就已经概括了包括了所有的大乘道的核心的修法也是菩提心。最后呢，就是菩提心也是所现前的佛果啊，因为它是果位的一种这个觉悟的心啊，所以说呢，它就是究竟来讲呢，也是这样一种这个果位佛陀呢，果位也是一种菩提心。所以说它初中后呢，其实都是菩提心来贯穿的。因此说呢，我们自己在修行的时候呢，也应该以菩提心作为所有的起心动念呢，我们修善法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讲课之前，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要发菩提心，这个不是喊一个口号。是这样的，的的确确呢，我们要提醒自己啊，今天我这个做这个善法，我的一种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如果不提醒我们的话，如果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初级阶段的这个修行者，菩提心的这个理念呢，菩提心的这样一种修行，在我们相对当中还相对比较薄弱，提醒他他就升起来，不提醒他有可能就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做任何善法之前呢，尤其是我们要念三遍。发心计啊，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啊，所以就是为了提醒我们哦，现在我在做这个善法，应该以菩提心来引导所有的善法啊，要菩提心来引导，要用这个菩提心渗入到我的所有的每一个善根当中，我的每一个善根里面都要有菩提心的这个要素啊，所有每一个善根都要有菩提心的要素，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每一个善根里面都有菩提心的要素，那么每一个善根它就成为成佛的因。每个善分的功德就无量了啊，这样的。也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也是在这个之前呢，要提醒我们啊，提醒发菩提心。我们在打坐之前要提醒我发菩提心。哎，如果提醒了自己之后呢，那我就想，这次的打坐就是为了真实的，为了利他，为了利益众生而发誓成佛的，他的目标就正确了，他不会就是走偏，是这样的。他也不会就如果我没有我们带着自私自利的心去修，一想的时候，一提醒的时候，他马上就扭转了，马上就修正了，把我们的一种自私自利的心啊。或者有些时候把我们的恶心呢，通过这样一观修之后呢，它就会修正。当然就是说修正的程度到底能够修正到什么程度，关键还是要看平时我们对菩提心的认知的理念有多深，我们对菩提心的串习它的一种这个串习力有多强。如果我们就是说串习力越强，那么这个修正的力量就越大。如果平时我们对菩提心的认知有限，然后平时的串习有限， 那么这个时候，在修正的时候呢，就像有些道友说，天天在说发菩提心，好像最后就麻木了，好像就是说必须要说一下，不说好像就不对感觉。但是呢，为什么要说呢？好像说了之后也没啥感觉，他就觉得慢慢不就麻木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我们就是说，对于整个菩提心的体系和他的一种这个观修的方法啊，这个方面我们还是要跟上，否则的话，只是靠这个提醒还是不够的。只是靠这个提醒不够，是吧？每天都说为了利益众生发菩提心，单单靠这个提醒，没有什么，就是说比较深的一种推动力的还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对菩提心的整个理念，还有它的观修啊这些方面都要去深入。只有深入了，我们在发菩提心的时候，它的一种这个修正的能力，那就会非常的强劲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前面呢，我们为了修菩提心啊，为了修好菩提心呢，也是学修了这个四无量。四无量主要是概括起来就是心地善良嘛，是这样的。因为菩提心呢，菩提心是一个很非常清净的心，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善法，非常清净的心。那么这个清净的心也要在一个清净的心的基础上，是这样才能升起来。如果你我们这个心很污浊，我们的心特别污浊，就天天都是就说是杀生偷盗邪淫的这个恶念，天天都是一种利益自己的一种这个自私自利，那么在这种心上面说要升起一个非常清净的菩提心，它的一种根基是不清净的，它要在这个基础上升起一个清净的菩提心，最清净的菩提心很困难，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真正的这个最清净的菩提心，它应该在一个善良的心的基础上，所以说我们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四无量心，来让我们的心呢就是安住在善良的状态当中。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四无量心呢，也要在一个不单着轮回的一种情况之下修。那么不单着轮回的一种这个心当中呢，也有这个思维业因果。因为我们在共同践行当中，共同前行当中有一个思维业因果。思维业因果，它虽然这个共同家庭里面啊，它并不是一个很深的很就是说是这个直接和修行有和解脱有关的。是这样的，它因为它是善趣的因嘛，不一定嘛，直接和这种它的修法本身不一定和大乘或者说解脱的相关。但是呢，当我们在思维业因果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以说这个能做不能做，其实就把那个罪恶的心，在思维的时候罪恶的心就去掉了，然后就升起一个就在轮回当中比较善的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在心生一个想求解脱道的心，在这个基础上再升起一个四无量心，四无量心基础上再升起菩提心，它就有一个就是一步一步一个阶梯的慢慢慢慢就上来了，是这样的。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呢，我们一下子要修一个很深的菩提心的话，就觉得非常困难，很恐怖，很恐怖。为什么呢？就是这样很恐怖呢？就把自己的所有的利益都要放弃，然后就是说是去帮助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甚至于说要帮助一个平时我非常讨厌的人，这个一下子接受不了，是这样的。为什么接受不了？因为前面的这些该生的善心、该生起来的善心都没有生起来。一下子要跳跃那么高的一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那么就是说远的那么高的一种这个层次的话，我们一下子的话就没办法相应，没办法适应。所以说在修菩提心之前呢，他就安排了一个四无量心，四无量心的修法之前呢，又安排了其他的一种求解脱或者说是思维业因果等等的心。总而言之，菩提心四处菩提心是一个非常清净的善心，很清净很伟大。所以说这个很清净很伟大的心，它也必须要在一个比较高的基础上才能升起来，所以这个四无量心。那么四无量心我们就是说应该学应该修，那结束之后呢，下面又紧接着讲了这个菩提心的一些分类啊，菩提心的真实的修法啊，通过念诵借着念诵四句偈来串习我们的一种菩提心。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到了这个菩提心的学处啊，菩提心的愿，菩提心的学处。愿菩提心的学处呢，有自他平等的一种观修，有自他相换的观修和自他就是说自轻他重的观修，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自他相换，自他相换的修行呢，它是在自他平等的基础上，它也是这个原理哈。前面我们即便到了菩提心的时候，它的一种修行的侧重点还不一样。就到了菩提心的时候呢，首先修自他平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修自他相换呢，就比较容易得力。然后在自他相换的基础上修好了之后呢，自轻他重就容易引发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都是一步一步的，就是说佛菩萨的窍诀啊，真正要修菩提心的一种势力的窍诀很重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呢，要认真的对待啊，就是说是这个修持这个自他平等。那么自他平等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是属于我们看科判哈，科判当中它是属于这个愿菩提心的学处。愿菩提心的学处是这样的。那么愿菩提心的学处呢，就对我们来讲呢，是这个愿心的学处，它是有一个侧重。 然后如果行星的血柱呢，它就是六度了。然后如果是院星的血柱呢，它就是自它平等啊，自它相换啊，自行他众啊。所以说呢，对我们而言哈，这个时候主要是在心上面，愿心嘛，愿菩提心，愿菩提心呢，主要是在愿心上面的一种，让我们的愿心更加的清净，更加的就是说是那种就是说是这个稳固更加的一种，不是一种虚伪的口号，真正把这个愿心在我们心相续当中呢安住下来的一种观修的方法。所以说呢，它的侧重点呢，对我们而言，这个自他相换啊，对我们而言啊，它放在愿心学术当中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对我们来讲，主要是心的转变。主要至于我们修的时候能不能够利他，能够多大程度利他呀，或怎么样，这个其实在我们在这个课本当中，它的成分占的不是很重啊，不是很重。所以它主要是愿心，我们心的一个转变上面的。当然就是我们说，那不是有些菩萨也在修自他相换吗？所以说这个愿这个自他相换，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心上的转变，但对于菩萨来讲哈，他已经就在他已经升起证悟了，这些菩萨们面前，他们愿菩提心早就已经稳固，对他们而言，这个愿这个自他相换，他就不是转变心了，对他们而言，这个就是一个利益众生的方法了，是这样的，真实利益众生的方法了。所以说我们说同样的自他相换，那就是一定就是愿菩提心的学处吗？那法瑞宝他们修这个也是愿菩提心的学处？哎，那我们说那不是。那么对于这些菩萨们来讲啊，这个自他相换对他们来讲就是真实利他的一种方法呢，他有能力就真实的把一部分众生的痛苦啊他自己来承受，他就是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他的愿心早就已经稳固成熟了，他不需要再通过这个来训练了。所以说对菩萨来讲呢，他这个自他相换就真实的帮助众生的一个实际可以操作的方法，真实让众生得到利益的方法，是这样的。对我们来讲呢，可能就是说这个成分还不多啊。对我们来讲，主要是转变我们的一种心。我们因为以前习惯了这个轮回当中的恶心，我们习惯了自私自利的我爱之的心，所以要对于这些利他的思想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一心一意的利他的菩提心的这些观念非常陌生，内心当中非常陌生。是，即便是我们说听了很多年了，听了十几二十年，但是呢，可能在我们内心深处，这个利他菩提心还是很陌生的。还是没有开垦过的这个荒芜的田地，是这样。所以说呢，对我们来讲，就是要通过这个打坐的观修的时候，就是要把通过自他相换啊一系列的修法，就把我们的心彻彻底底的转变过来，转变成一个真实利他，不带什么样一种这个狡诈的成分的，我们就说是这个不造作的啊，无造作的一种利他心，真的不造作，就真真实实的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我就是说学习佛法，我真的就是为了利他的。所以这个叫做无造作的，这里面没有这样一种夹杂的自私自利的成分，不造作的无情的升起这个分，如果升起了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大乘的小智两道，就开始入道了，就是说是这个进入大乘小智两道，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这样一种要通过这样一种系列的观修啊，让我们的一种心真实的达到这种状态啊，达到这种状态，然后达到这个状态之后，以后呢，我们真实的这样一种心稳固之后，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自他相换的方式真实的去帮助众生啊。至于能够帮助哪些众生，能够交换相换他们自己的痛苦啊，交换他们的罪业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成了菩萨之后，你自己的在你的智慧当中，你可以去观修的过程当中，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利益众生，是这样的。所以对我们而言呢，前面讲的反复，我们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呢，现在的自他相换还是一个转变心的一种方法，对菩萨来讲，这个就是一个真是利他的一种方便的，是这样。所以它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修自他相换的时候，就纯粹只是愿心学出吗？这个也不一定是这样，它主要是愿心学出。因为就是说愿心是什么，愿心和行心之间的差别，愿心的话就是说是我欲行，行心呢是正行，是这样。我发了心之后，我发了心我要利他，发起了要利益众生的心之后，然后我就开始要去做了。所以说如果我发了愿利益众生心之后，我通过自他平等自他相换，我真的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开始去做，从这个侧面来讲啊，单单从这个侧面来讲，它也可以算是行心的啊，也可以算，因为我必定不用这个我在修自他相换的时候，我的的确确的我为了利益众生，我要把这个就是说修好，我开始去慢慢去做了，为了成佛，为了利他成佛，我去开始做了。说从这个侧面来讲呢，也是有行心的成分，但是这里面的主要还是属于这个愿心，因为它愿心和行心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修行的重点呢，行心呢主要是六度，然后愿心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三种心的一种升起啊，自他平等、自他相换和自行他众的一种修行方法。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实际的案例来说明修辞是它相换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巨大的利益啊，因为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必须要讲很多啊，如果不修行的话有什么过患，然后如果修行的话有什么功德，这些功德它也是真实的，如果你不修行的这些过患也是真实的，所以它它就说是这里面呢就是说也是一种善巧方便，这里面呢就是说是也是实际情况给我们讲到的实际情况是这样，要让我们了解，所以我们了解完之后哦功德很大啊，利益很大，然后不修的话过失很大，了解完之后呢对我们现在初学者的心的转变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用佛陀释迦牟尼佛在因地时候他自己怎么样就说是修持菩提次第相换菩提心得到巨大利益的这样一种这个案例。而下面讲此外，世尊曾经转身为商主杂窝之女时，也是因为相续中升起了自他相换菩提心而立即脱离恶趣的痛苦。那么就是说是此外呢就是前面讲的地狱在这个世尊在地狱转生拉玛车的时候的一个案例。那么第二个案例呢就佛陀呢曾经在因地的时候转生商主的一个儿子叫杂窝之女，他也是因为升起了自他相换修了菩提心的缘故，就很快就从恶趣当中获得解脱了。具体的案例呢是从前有位杂窝施主，他所生的儿子都夭折了，一次又生了一个儿子，为了能使他生存下来而给他取名为杂窝之女。那么就是说是以前呢有一位商主，这个地方施主 也是他从他自己的这种性职业来讲也是商主。商主呢主要是这个所谓的商主哈，下面还讲商人种姓和这里面商主一个意思。那么这个商主就是入海取宝的啊，做这个行业的就叫做商主。所以说呢在这个施主呢就是说他主要从事的行业是入海取宝的一种职业。那么就是说他前前世后生了很多儿子，但是所生的儿子呢都夭折了，有一次呢又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为了能使他生存下来而给他取名我杂窝之女。他本来是一个儿子，但是呢因为就是说他们这个家庭当中啊总是有这样一种不断夭折的一种情况的出生，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为了让他容易生存，就给他取一个不好的名字，把他取为一个女人的名字叫杂窝之女，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当时讲了在这个印度有这个传统，藏地也有，汉地其实也有，就专门就是故意呢取一些比较贱的名字，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容易养，是这样的。如果你取得很大的名字啊，就从有些地方讲的话，如果名字取得很大，有的时候呢也容易就说是这个一些非人呐、还有其他方面呢，有容易不高兴，引起他们的一种嫉妒，所以说就导致他伤害更多一些。但如果名字取得很低调呢从某些层面来讲的话，就说是也从当然就是主要的因缘还是自己的相续当中的这些业啊因缘等等，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外在的助缘，如果就是说是自己低调，或就是说是这个修行也是一样的，如果自己低调啊这方面功德也容易保存啊。如果高调呢，这个时候呢就反正我原因会多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的话就是说是那种就是说上师们，我还听以前听哪位上师，一起上师讲的讲课的时候也是说了，有些时候呢如果有些修行人他很高调的话，就是非人呐、这些魔王非人就会很注意这个人，给他的障碍就会多一些。那么如果就是说有些修行者他刻意隐藏功德啊，或者比较低调的话，他的委员就要少一些。从这方面的委员哈，就从非人带来的委员方面，他的障碍就会少一些，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也给他取一个女人的名字叫杂窝之女，实际他是一个这个男孩子，是这样的。一次施主去大海中取宝，结果船毁人亡。因为就去大海取宝是高危的行业，是这样的。高危行业如果一旦成功之后呢？他也会若干年，或者说有些时候呢好几世，他都会就是说非常的富足。但是呢就是说高危行业嘛，去大海取宝也很容易就是说死亡了，因为很多很多的一些危险的因素以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在入海之前，商主他是准备他的商主一般来讲比较钱多一些，所以商主他就是准备大船，他就自己要造一个大船，然后在船上面准备很多的一种粮食啊淡水准备很多很多，然后就是说有些人愿意入伙的，然后就说是他们就可以和这个商主一块上船的时候呢，好像就说是在这个船上船上面有七根大绳子，是这样的。七根大绳子的话就是说是每一天的话就是说这个商主就会雇人在这个船上大喊，就是跟他宣布这个这现在 这就是说此次出去取宝的话，就会很多的委员，很多障碍。第一个障碍就是这个大海的那种狂风，还有大漩涡，还有有些时候的罗刹，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些就是说这些金鱼吧，摩羯鱼啊，反正就很多很多可能出现的这些委员，所以有可能去了之后就回不来了，你们要想清楚，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讲完这个，讲完可能遇到危险之后呢，马上跟他讲功德。假如说顺利回来之后呢，可能就是说你们自己，就是说以后不会再为了这样一种这个，不会再为了这样一种这个生存发愁，就会非常的富裕。有可能你们七世当中呢，就是说是都会不用操心了，是这样。哎，所以说每天都讲的，你都讲啊，就讲完一天，今天讲完之后呢，砍一根绳子，要把一条绳子砍了，连续讲七天。啊，讲七天，这里面有些人就想来想，还算，会下来了，是这样的，他就不去了。然后最后呢，就七天完了之后，有些人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要去。所以说最后一天讲完之后，就把最后一根绳子一砍，这样就入海了，就开始去大海里面去了。说大海里面去了之后，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就失败。所以很多惊涛骇浪啊，还有一些礁石啊，还有这些摩羯鱼啊，很多很多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在船上面为了有个预测摩羯鱼。他们也会在这个船上养这个，有的时候养鸽子，养一些个飞鸟，是这样的，养乌鸦、养鸽子这些。那么到了一个大海的一些大海深处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个鸟放出去。如果这个鸟回来了，就说明这个四周啊没有摩羯鱼，是这样的。它飞出去之后没有地方停靠，没地方它就又飞回船上。如果飞出去之后没有回来，有可能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个中间是不会有岛屿的，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如果飞出去没回来，就可能就是说可能有摩羯鱼，因为它摩羯鱼它很大，就像一个岛屿一样，所以它这个鸟就飞过去，就在站在摩羯鱼的这样一个头上，哎，他们就知道可能有摩羯鱼就会来了，是这样，他们就会提早做一些防范，它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所以摩羯鱼出来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天空当中会出现三个太阳，然后就三个太阳，其实两个太阳就是鱼的眼睛，一个就是太阳，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看到大就是说大海的一种，就好像看到地平线那个地方有这个有雪山啊，这个雪山不是雪山，就是摩羯鱼的牙齿，是这样的，很大。所以它一吸水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船水全部就是没办法控制的，就像这个很湍急的这个江河一样，根本没办法控制，就直接就到了嘴里面，全部就死掉，这样也很多。所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高危的行业。那么这个失主呢，他去了之后就船毁人亡了啊，不知道是什么因缘，反正就没回来，就死了。儿子长大以后问母亲，父亲是什么种姓？那么印度呢，他就是有一个种姓哈，种姓制度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就不用介绍了。母亲心想，如果一五一十的告诉他，他一定会去大海中取宝。于是便妄言说，你的父亲是卖粮的种姓。这个种姓呢，这个地方的种姓属于那种，可能我理解是种姓的种姓，种姓当中的种姓。因为就真正的种姓有四大种姓嘛，刹帝利啊、婆罗门啊等等。那么这个里面的种姓呢，就是指行业，就是你在某一个种姓当中你能做什么事情，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大种姓里面的小种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说，哦，你是卖粮的种姓，就是你是祖祖辈辈就是卖粮食的，你就只能够做这个。但是不是完全不变呢，也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一种规矩吧。所以说他母亲想呢，如果告诉他是商族种姓，他一定会去取宝的，那么有可能就回不来了。所以说于是呢便妄言说，你的父亲是卖粮的种姓，所以他也去卖粮食，每天赚的四个嘎夏巴孝敬母亲。嘎夏巴就是印度的货币啊，印度的货币是这样的。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就说是就是说这嘎夏巴就是元吧，啊，就每天呢就是赚四元钱，然后的话就说是这个孝敬父母，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卖粮食的同行们对他说，你不是卖粮食的种姓，经营粮食是不合理的，而禁止他卖粮食。所以说就其他人知道他们就祖上不是这个卖粮的种姓，但是这个时候也没跟他说穿，就说你不是卖粮的种姓，因为卖粮食是不合适的，而禁止他卖粮食，这样的。他返回家中又问母亲，父亲到底是什么种姓？母亲告诉他说是麦香的种姓。他又去麦香，以前不是无著菩萨兄弟俩他们也是嘛，就是生下来之后呢就问母亲是什么种姓的，是这样的。母亲说，你们不是什么为了什么继承父亲的什么职业而生的，你们是为了弘扬佛法而生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告诉他们去学法，他们两兄弟就开始去学法了，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们这里面也是到底是什么种姓，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母亲告诉他说是麦香的种姓，他又去麦香，每天赚的八个嘎夏巴供养母亲。 那些卖香的人又同样禁止他卖香，他又转行去卖香啊，他也是，就是说每天呢也赚这个每天可以赚得这个八个嘎夏巴八元钱呢，就供养母亲。但是呢又被制止了，卖香的人又同样禁止他卖香，母亲又告诉他说父亲是卖衣服的种姓，他又去卖衣服，每天赚的十六个每天赚的十六个嘎夏巴交给母亲，卖衣服的人又禁止他卖衣服，母亲又告诉他你是卖珍宝的种姓，于是他又去经销珍宝，每天赚的三十二个嘎夏巴也供养母亲。所以说就是说是母亲为了就是说是这个留住他吧，反正用了很多很多的方便啊，就是说是让他不要去不要知道他是入海的种姓，他自己也很勤奋啊，也是很勤奋，也是有福报，所以说也总是他不管是转行做什么生意啊，做什么样一种这个事业，他都能够赚到一些钱，是这样，而且看起来赚的钱越来越多。后来当地的其他商人告诉他，你是赴海取宝的种姓，理应去从事自己种姓的行业。可能其他的商主呢，其他的商人呢，可能也是这个看到他这样换来换去的话，就是这个他们也受不了，可能就是说直接告诉他，就是说你不是任何事情的种姓，你是赴海取宝的种姓，理应去从事自己种姓的行业。上次在讲解当中说呢，这个赴海取宝的商主种姓还是算是一个比较高贵的一个种姓，是这样的，虽然是高危哈，但是呢还是算是比较高贵的这样。他回到家中对母亲说，我是商人种姓，所以一定要赴海取宝。那么当然上次在那个讲经当中呢，也是在前面讲这个观自也讲的是用杂宝真经当中的佛经的这样一种公案，大同小异，也是讲的，所以大家也可以看那个参考。那么他回来说呢，就是我是商人种姓，所以一定要赴海取宝。母亲说，虽然你是商人种姓，但你的父亲和祖辈们全部是因为去大海取宝而丧命的，如果你去也是死路一条，千万不要去，还是在本地经营买卖吧。他就虽然你是商人种姓，一直没告诉你的原因呢，是因为这父亲还有你的这个祖辈都是因为去大海取宝而丧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他父亲就生下他之后呢，他在一次去取宝过程当中，然后就说是死亡了，是这样的。那么有些时候这个商主去取宝呢，要看他自己的福报，因为这个以前来讲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不知道，现在有些以前的这些这个公案当中，佛经当中讲的取宝的公案，它就在大海很大的大海的一种某个地方有一个海岛，海岛上面就这个叫宝洲啊，这个叫宝洲，宝洲的上面就有很多这些黄金啊，还有很多这些很多各式各样的宝物，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还有还有这些如意宝可以取。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荒岛上面就除了这些树啊，除了一些动物之外，没别的东西啊。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珍宝呢？现在看起来是没有的。但我们不能说现在没有，就以前就没有，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所讲的这个事情世尊在因地的时候，他也是在多生累世当中，多生累劫当中修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行，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他们有些时候呢，可能是福报大的人，他们到了一些大的宝洲。到了大宝之后得的也多，而且就是说是这些商人们的一种商主啊，他们去了之后呢，也要他们真正有经验的商主也告诉他们哪些珍宝是很重，但是呢就是说价值不高的，哪些珍宝呢是就轻，但是的价值高的，所以他就让他们就是说是去取这些轻而价值高的，那重很重很重的这些呢，就他就不要不取，是这样的，也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说有些可能福报大的，他可以就一次性的就取够了，再不去了也有。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是去了很多次每天就是说只能可能带回来的一种这个珍宝呢，可能可以生活几年啊，生活十几年，说必须要第二次再去，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就是说在就是说是这个若干次这个往返占卜洲和大海之间呢就容易出事儿，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虽然富足了，但是呢其他的人邀请他，因为很多商主他很有经验，就邀请他去做向导，因为有些新的商主他不懂的话，就哪些地方有漩涡啊，哪地方有暗礁啊，如何在海上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怎么面对啊，他相当于导师一样，请他做顾问，请他做导师。所以有些人他虽然就是说吃穿不愁，他的珍宝取了之后已经够用了，但是呢为了就是说帮助这些人还是出海的，还是出海这个死亡的，也有这样情况，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很多很多这些在佛经的那些很多当中就会讲到，这些以前世尊老人家就是以前一个大师菩萨嘛，他也是为了利益等在目睹的众生，然后去大海当中去取宝，最后取到了如意宝，或者利益众生的这个事迹也有。 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祖辈们都是这样上，所以说如果你去的话，还是必定是死路一条的，所以千万不要去，还是不管怎么说呢，在本地经营买卖吧。可是他执意不听，准备好赴海时所需的一切支具，临行时母亲实在难以割舍，不肯放他走，一边扯着他的衣服，一边哭泣。所以他就不听啊，就是以前很孝顺的，那现在就不听，那反正就是说认定了自己的种姓之后，他一定要去做，他就开始准备啊，就说是这个造船吗、租船吗，还是反正准备一切在海里面的一些所有的淡水啊、食物啊，所有或者他学习这些航海的知识，反正各种各样的准备嘛都做了，都做了是要临行的时候呢，然后母亲呢实在是这个割舍不下，不肯放他走，所以一边扯他的衣服一边哭泣。他怒气冲冲地说：“在我今天要去大海取宝的这时候，你却这样不吉祥的哭哭啼啼。”说完用脚狠狠地踢母亲的头，然后一走了之。他就很不高兴啊！本来是去取宝的时候，他就可能没很多人都是有这个想法嘛，应该就是说很吉祥啊，说一些吉祥的话语啊，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但是他母亲呢就很伤心嘛，他就说：“我今天要去取宝，这么就说好的时间，你反而在做哭哭啼啼，做这个很不吉祥的事情。”他自己呢没控制住自己的一种这个怒气，他就是很生气的过程当中，狠狠地踢了母亲的头。第一个，他是升起了一个很大的嗔恨心；第二个呢，就是说是用脚踢了母亲的头，而且是狠狠踢了母亲的头之后呢，然后就走了。所以说，这个看起来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好像感觉不是造了很大罪业，但是我们从后面的这个来看，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现在的修行人提个醒，尤其是，就说是这个，就五浊恶世吧，就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对，儿女子女啊，对父母的一种不够孝敬的话，有些时候呢，还是会很大的过失的，是这样的。在海上航行过程中，船只毁坏，他们所有的人沉入海中，大多数人都已命绝身亡。那么在海上航行过程当中，船只毁坏了啊，是这样的。船只毁了之后呢，船上的所有的人沉入海中，因为海特别大，所以基本上呢就说是这个很难生存的，所以大多数的人呢命绝身亡。他自己呢抓住一块扁木而飘到一个海岛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记载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死啊，没有死的话，就是说是他自己抓了一块木头飘到海岛，也许他已经死了，啊，也许他已经死了，但是呢，就是说感觉当中可能是没有死，但这里面没有交代哈，就反正我们就这里面说的是好像是其他的大多数人命绝身亡了，他自己呢没有死，但是从他后面就是说享受那么长时间的福报，还有就是说在没有死的情况之下又感受地狱的痛苦的话。如果没有死，就是说人去直接感受地狱的痛苦，有的时候也不太好理解。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也许是已经死了，但是他却感觉没有死。也许就是说是一种特殊的业，特殊的业的话，虽然就是说他没有这样一种死亡，但是还是在这个上面感受这个地狱的痛苦的可能性也有。那么就说是那里有一座名叫欢喜的城市，他来到庄严越狱的珍宝宫殿，里面出现四名美丽的天女。铺设柔软坐垫，供上330体 啊，这个岛上面的话，就是说一个海岛上面就有一座城市叫欢喜。其实这个城市呢，就是他自己的一种福报的现前，啊，他自己福报的现前是这样的。所以福报现前了之后呢，就显现了一个城市叫欢喜。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宫殿呢也非常的庄严和乐意。这里面也出现了这个4个美的天女就是说给她铺设软坐垫，给她供养上非常好的食品，就很长时间在这个札宝经当中呢，就是说好像应该是享受了这个40000年，在40000年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享受这样一种这个在40000年当中呢，就享受这个非常好的御庙。当他准备出发时，在这个，因为他最早的时候供养这个母亲4块钱嘛，是这样的，他不一定是就是只是一天，也许他每天都是赚4块，然后供养母亲，可能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吧。也许就是说他只做了一天就被制止了，他没就是只是供养了4块钱，但是呢，因为母亲她是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对境，所以说如果你跟他做了利益的事情的话，就做的事情少少的事情，也会得到很大的功德。做一些就是说是少少的一种伤害的话呢，也会有很大的过患，也可能是为了表现这样一种这个因果的关系，所以后面的话就很多这个方面的业他就穷尽了，他就待不住了，他要走了，是这样的。 当他准备出发时，他们告诉他，如果继续前行，千万不要向南方走，否则会有灾难出现，很危险。那么既然挡不住你，那么我们就忠告，就如果继续要走的话，反正其他方向都可以走，就是不要往南方去，否则的话就会出现灾难的，很危险。但是他没有听，依旧前往南方，来到比前面欢喜城更为庄严的聚喜城。那么他是没有听啊，因为他的业力牵引，业力牵引的话就是没有听，仍旧呢往前方而去了。到了南方，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又碰到一个城市，比前面的欢喜城还要庄严，叫聚喜城。有八名美貌天女如前一样恭敬城市。那么这个城池呢也更加的庄严了。那天女呢也是翻倍了，前面是四个，现在是八个了，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时间呢好像也是八万年当中一直享受很好的玉庙。并对他说不要朝南方走，否则会有灾难。然后到了这个八万年过了之后呢，他这个业，他毕竟这个善业嘛，他也是属于那种有为法，他也终究会消亡的。随着后来呢，就是八万年结束之后呢，他又开始动心思了。因为就是如果他的业没动的话，如果他业还强劲的话，一般来讲他的心是比较稳定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这个就是说在轮回当中也是一样，有些时候这个心突然莫名其妙就转变了，就是好像就是说是这个谁都挡不住，或者自己也控制不了这个自己的，突然产生一个很奇怪的心。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突然就想学佛法了，有的突然就想学这样一种般若波罗蜜多了，有的时候可能就突然想修菩提心了，有的时候就突然不想学佛了，这个各式各样的想法都有。其实这里面呢就是说是这种也是自己的一种因缘吧，自己的这个善业或者业力的一种成熟的一种体现，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呢八万年过完之后啊，他也跟他讲了，反正不要，你如果要出去不要往南方，否则会有灾难。但是他还是不听，继续向南方走，到达比聚喜城更圆满的香坠城，有十六名美女前来迎接城市，又告诉他不要向南方走了，否则会大难临头。他可能这个他都不想听了啊，每次告诉我不要往南方走，说可能有灾难，但是就是说往南方走一个比一个好，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城池也越来越大，美女也越来越多，然后享受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他这个时候可能都不愿意再听了，他觉得是不是又是这个其他的一种就是不了意啊，或者说方便的说法，是这样的。他就说是这个就更圆满的相对城啊，就像这样的话不听呢，还继续往南方走，到达比聚喜城更圆满的相对城，名字叫相对，有十六名美女前来迎接城市，又告诉他就在十六万年当中享受这个快乐。最后呢，这个十六万年的快乐，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几十年的快乐啊，几年的快乐啊，好像觉得就是很怎么样，但是呢，你看这里面四万年的快乐最后还是没有了，然后就是说是八万年的快乐最后还是没有了，就十六年的十六万年不是八万年，就是说不是八万年，这里面就不是十六年，是十六万年了。十六万年的一种快乐最后也没有了啊，最后还是就是说也是他的一种福德一尽了之后呢，也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自己的这个业一尽，他的心思又起来了，他又想走，走的时候呢又劝他说不要往南方走，否则大难临头。其实就是说他自己是不知道，但是呢就是说通他们就是说其实来讲，我们从这个整个案例来看，他是一步一步的走向深渊的，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但是他自己并不明白，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啊，也是有的时候不注意，或者说我们就是没有小心谨慎啊，没有按照这些就法医去取舍的话，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可是他仍然向南方走去，来到一座高耸入云的白色城堡，梵师城堡，有三十二位美丽天女迎接他，铺设柔软坐垫，供上三白三甜。对他说住在这里吧，然后就是说又往南方走的时候呢，又这个更大的一个城堡，里面有三十二位美女迎接他，而且呢就是说在三十二万年当中呢，就一直享受很非常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很好的一种意妙，然后最后一直劝他你就住在这儿不要再走了，然而他却仍旧想走，他当他就是说三十二万年的一种这个快乐享受完之后呢，他的业力就是说穷尽之后呢，又起心动念了，又想走了。临行之时，天女们又告诉他，如果你非要走，千万万不要再向南方去，否则定会大难临头的像这样的话千万不要再走了，否则的话肯定会大难临头，每次都是劝告，每次都劝告，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就是说在有些时候观无常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吧，今天听到一个人死了 啊，明天又看到一个人死了，反正这些都是信号。其实我们感觉好像和自己没关系一样，但是总有一天就到自己了，就死亡到，就能转到我们自己头上的时候，哦，这个死亡终于到来了，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信号，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福德，或者我们没有解脱的话，这些虽然有很多忠告，但是我们也没办法，也听不进去，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在经典当中有很多我们修行的忠告。上师们啊，或者这菩萨们在论点当中，上师们在讲课的时候，也给了我很多很多我们的一些忠告，是这样的，不要造恶业啊，要发菩提心啊，要认真修行啊，等等等等。反正就是我们就是觉得，反正他会讲的，肯定会讲，他不讲这个讲什么呢？所以上次我们说，上次老人家，在讲课的时候，哦，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定要好好修行。哎，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觉得，哎，肯定会讲这个，今天又讲，明天下一堂课我都知道他会讲这个，但是我们就没感觉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教研，哎，我们就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吧。但是真正来讲，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教育。我们如果听了之后呢，真正去做的话，就会避免很多很多很多的灾祸。或者有些时候呢，我们这样听了之后呢，就逐渐逐渐就获得解脱了。但他无论如何，偏偏就是想往南方走，于是继续向南方走去，到了一座高入云霄的铁建筑门前。有一个赤目凶恶的黑人手持长长的铁棒，他问黑人："这屋里又有什么？"黑人沉默不语。他继续往南方走的时候，就看到了一个高入云霄的铁建筑。哎，这个画风就变了，是前面的话都是很非常非常，就是说是美妙的一些城堡啊，就一突然就一个高耸入云的这个铁建筑，而且就是说可能很可怕、很恐怖的一个铁建筑。这个出来迎接的或者门口的这个也不是美女了，也不是很愿意的美女了，是一个是赤目凶恶的，就红眼睛，眼睛很红的，然后就是说很凶恶的一种黑人，很非常非常就是说凶恶的黑人，拿了一个很长的铁棒。他问这个黑人："这里面有什么？"黑人就不说话啊，是这样的。他到近前去，结果看到有许多同样的人，吓得他毛骨悚然，口中喊着"罪过，罪过"，真的出现灾难了。他进去之后呢，就看到很多这样的黑人，所以他就开始害怕了，吓得他毛骨悚然，口里喊着"啊，这个真的要出现灾难了"。他一边想啊，一边身不由己。他其实"罪过，罪过"，有些地方好像有些地方说这个"罪过，罪过"，当他一说的时候，似乎内心当中这个习气啊，罪业就通过这样一种语言，他一下就起来了。实际上，就是其实来讲的话。当他自己的一种这个罪业没有成熟之前的话，他的心中甚至想不起来罪过罪过这样的话，想不起这样概念的，是这样的。所以他的这个业要起来之后呢，他的这种心态啊，他都会变。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是一样的，在人间也是一样的。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大的一种变故，有的时候大的变故出现之前呢，他的一种身体呀、他的语言呐、他的行为啊、他的思维啊，都会不一样。啊，尤其是有的时候死亡到来的时候，他的行为以后有些时候会有反常啊，也有这样的情况，这样的。所以说，当他罪过罪过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征兆。当然，前面看到这个高入云霄的铁建筑，这个是征兆。但是呢，内心当中认为罪过罪过的时候，这个呢是内心当中罪要往马上要成熟的一个表现了，是这样。对他而言哈，并不是说哦，我每天我自己在忏悔的时候罪过罪过，是不是我每天我自己这样想的缘故，我自己也要成熟了？这个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想我造了很多罪业，他是主动的要去忏悔，啊，是通过佛菩萨的教养我们主动忏悔，这个是内心当中自然浮现的，是这样。他罪业成熟之后自然浮现的，这个是两回事儿。一边想一边身不由己，就身不由己这个也很重要。他就是业力成熟了，根本没办法控制。他虽然看到这个这么恐怖，如果按照常规的一种想法，看到这么恐怖了，磨头就跑啊，能跑多快跑多快，反正就是说是跑出去为止。但是这个时候他罪业成熟的时候，他就哎，这很不好啊，这个肯定不行啊，这个再不能往前走，但是就是控制不住，慢慢就往城这个建筑的就是说中央走去了，是这样，身不由己的进入那种建筑物中。只见有一个人正在遭受着铁轮在头部旋转的痛苦，白色的脑浆四处喷射。那这个时候看到一个人正在受苦，一个受苦的就是说一个铁轮子啊在他头上旋转。他头上旋转的不是在这个头顶上空，就是在他脑袋里面就在旋转这个铁轮子，所以白色的脑浆呢四处喷射，就非常非常痛苦。他问你造了什么业？那人回答：我曾经用脚踢母亲的头，现在感受这一业力的艺术果报。你为什么不在梵师城中享受幸福快乐，反而来此自讨苦吃呢？ 那么就是说，他说我曾经呢用脚踢过母亲的头啊，现在呢正在感受用脚踢母亲头的这个艺术果。那么你为什么不在凡事报里面享受这个快乐，反而要带来这个地方来自讨苦吃？是这样的。他想，那么说我也同样是由这种业力牵引而来到这里的。他也想呢，我也是通过这个业力牵引来到这里的吧。所以说上次在他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说那个人为什么这样回答呢？你为什么不在凡事报里面享受幸福快乐？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他怎么会知道他从凡事报过来的？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受苦的，按照上次引用的这个佛经当中就是说杂宝真经里面的这个公案的这种那种过程呢，他就是说呢，这个人以前他也是，就是说以前也是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卖香啊，卖衣服，卖粮食啊，他也是赚了这么多钱，这么多钱。他然后就是要去取宝，然后就是说脚踢母亲的头，他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城市就是说这个享受，一路享受过来的。最后一个享受的最后一站就是范世宝，然后从范世宝出来之后就到这儿了，接替了以前那个相同业力的人，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他为什么要这样问，他有经验的，他因为他以前就是这样过来的，是这样的，也是他来的时候也是接替了上一个人，他就也是通过这样来的，他接替了之后上一个人解脱了，他自己就受报。所以这个时候他来了之后，他就说为什么你不在凡事报里面享受，你反而过来自讨苦吃呢？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他说他其实还有一种，就是说他还有一些对话嘛，在这个上次引用的这个杂宝经当中里面也在讲，他说到底受多长时间的苦，他也以后也要遇到一个和你相同业力的人到这来，相同业力的人啊，就是说他也是和你一样啊，和你一样，就是说以前呢，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卖粮食啊，卖香啊，卖衣服啊，卖珍宝啊，他也要经过这些供养母亲，然后他也要脚踢母亲的头，他也要就经过这样一种受报，最后通过你看四万年、八万年、十六万年，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三十二万年，然后呢到了这儿来接替你，啊，他反正就是说你要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来到这里才能解脱啊，这个方面来讲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想，这里面这个前期里面没有讲，但是上次的那个讲解当中比较详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前因后果。那么他就说，我也是同样的业力啊，牵引来到这里来了。紧接着从空中传来愿束缚者的解脱，愿解脱者受束缚的声音，顷刻之间铁轮飞转直下，降落到他的头上，他也如前一样，白色老浆四处喷射，感受了难以忍受的剧烈疼痛。那么就是说当他这样一想了之后，哎，我的业力牵引成熟了，这个时候空中就自然而然传了一种声音，愿束缚者得解脱，愿解脱者受束缚。那么这个束缚和这个解脱呢，和我们平时那种解脱不是一回事，这里面的束缚就是说以前正在受苦这个啊，正在受苦的一个人叫束缚，他应该被这个痛苦所束缚嘛，被这个业力和痛苦所束缚，所以说愿束缚得解脱啊，你就从这个痛苦当中就出来了，也不用再受苦了。这个解脱不是那种解脱，解脱轮回的意思，解脱这种痛苦了。说愿束缚者的解脱，就以前受苦的人现在可以不受苦了。愿解脱者，解脱就是以前没有受苦的这个，就是这个杂窝之女。愿解脱者，他就是以前没有受苦嘛，是不是叫解脱者？受束缚，他来受这个苦，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道友说，哎，这个解脱者怎么会受束缚呢？是不是阿罗汉呢、佛陀还会受束缚？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解脱就是讲，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这种痛苦当中解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愿解脱者，就以前还没有受苦的人。他叫解脱者，那没受苦的人叫解脱者，受束缚，他来现在开始来承受这个苦了。然后这个声音传出来之后呢，这个在前面那个人的脑袋上面飞转的铁轮一下子就转移了之后呢，就他就解脱了，他就从今以后他就不会再受苦了。然后这个轮子就飞到他自己的头上，开始不停的旋转，飞速的旋转。他也如前一样就是说是这个白色的老浆呢四处喷射，感受了难以忍受的强烈痛苦。以此为缘啊，他对与自己同样的一切友情升起了强烈的悲心啊。他当他自己真的非常痛的时候，这个是因为他有大悲的种性，那大乘种性这个事就体现出大乘种性的优越性，是这样的。所以大乘种性有大乘种性的时候，他受苦的时候马上就生悲心了，是这样的。马上生悲心之后呢，就是说对和自己同样的，他就想了还有很多很多这样，他对同样的一些友情升起了强烈的悲心。他想在这个轮回当中还有许许多多像我一样用脚踢母亲的头而感受这种痛苦的众生，愿所有这些众生的痛苦都成熟在我的身上， 由我一人啊、由我一人来代受，愿其他一切有情生生世世不再感受这样的痛苦。啊，他马上心中就开始修，开始发起了悲心，开始修这个自他相换这样的。他就想了、在这个整个轮回当中啊，不是说在这一处地狱当中，在整个就是说是法界的这些轮回当中，还有很多很多众生都在，现在可能我们是在学这个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正在用脚踢母亲的头啊，或者踢头啊，或者踢母亲的头啊，或者在殴打，或者在杀害，是这样的。所以其实在这个事件当中，众生的一种业啊很可怕。现在也有很多人正在造这个，还有很多人正在感受这个，是这样的。也许我们的心中还有这个方面的习气啊，不解脱的话，内心中还就是说伤害母亲的这个习气还在，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没有造，可能以后在轮回过程当中呢，这个习气有可能还要成熟，还会造。造了之后呢，可能还会就是说是受这个痛苦的。所以这个就是轮回的可怕之处，就是在这儿，是这样，并不是说并不是说现在很可怕怎么样，其实是这个整个模式是太可怕了。所以如果我们不解脱的话，这个是没办法的，让人绝望的一个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只有就是说努力的修行这个解脱道啊，从轮回当中处理之后呢。方面的话，就从自己我们自己的身份来讲，就不会再担心了。不但是自己处理，而且可以帮助其他友情，给他讲法呀，告诉他取舍之处啊，让他们就从这样的罪业当中出来，就像佛陀所做的事业一样。佛陀怎么样做的事业，帮助了我们，那么我们也要同样的做事业，去帮助别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还有很多愿所有的众生的痛苦都承受在我的身上，由我一人来代受。愿其他一切有情生生世世不再感受这样的痛苦。他升起了很强烈的、很真诚的这种心，非常强烈、非常真诚。他刚刚萌生起这样的念头，铁轮便腾空而起。他从痛苦中解脱出来，而在空中七走高处，相安无事，享受快乐。他刚刚升起这个念头的时候呢，这个铁轮就腾空了。腾空之后呢，他就从这个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了。然后他自己的在就是说升在空中七走高的地方，相安无事，享受快乐。所以在这个上次的讲经引用《杂宝藏经》当中讲，他和狱卒的对话，狱卒告诉他前面就是他受苦之前，狱卒告诉他，就是说你这个什么时候解脱呢？必须要找一个像你一样的人来，最后来替代你才能解脱。所以这个铁轮是不可能落地的，这个铁轮不可能落地。就是说你来了，你来了之后，那个刚刚上一个人的铁轮一下子到你这儿来，然后你再等，你这个铁轮一直在旋转，你要等像和你一个相同的业力的人来。然后这个铁轮就再转移到他上面去，这个铁轮永远不会落地，是这样。狱卒是这样告诉他的。但是他发了这个菩提心之后呢，哎，铁轮一下落地了。哎，他说你不是说不会落地吗？他就像这样的话，你不是不会落地，为什么铁轮落地了？他狱卒的意思你还敢顶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狱卒告诉他这个铁轮不会落地的。但他发了菩提心之后呢，这个铁轮就落地了。他就给狱卒说，哎，为什么你说刚才说这个不会落地的，为什么就落地了？他狱卒就特别不高兴。像这样的话，就用使劲用那个砸他的头，哎，下面把他砸死了，砸死他就从这解脱了，是这样的。所以像他就在这个有的时候有地方说他就是升到天界啊，或者怎么样，这个地方讲气度高的之外，相安无事，享受快乐。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事情啊，他的一种这个前因后果。所以说这里面给我们的一种提示，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一种孝心哈，通过孝心去供养母亲的话，啊，供养母亲的话，他的一种功德很大。你看四万年。啊，有八万年、十六万年、三十二万年，实打实的快乐，他就已经享受了啊，实打实的快乐，是这样。因为他造了这个杂业，造了杂业，他刚开始的时候通过很孝顺的心啊，供养了母亲啊，这个方面造了就是说这个善业。后来呢，就是他又通过这个，他又就说是对母亲升起了一种嗔心啊，怒气冲冲，然后又用这个脚踢母亲的头。哎，你看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他做了这个事情的时间很短，他比他用这个四块钱呢，这三十二块钱供养母亲的时间要短。他可能做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不到十秒钟啊就做完了，是这样的。做完了之后，他的罪业很大，罪业很大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因为母亲呢，前面我们讲，母亲是一个特殊的严厉的对境，很特殊的对境。所以如果你对他孝顺，给他供养这些啊，给他孝顺他快乐啊。供养呢，他也会就是说也会得到很大的一种福报。但是如果你对母亲生恶心，乃至于殴打，让他就是说自己伤心啊，他的痛，他的一种罪业也很大，罪业很重。那么罪业到底有多重，我们就知道了。你看哈，这里面他是没有受嘛，他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他如果受的时候要等一个人，要等另外一个人和他造相同的业， 那要经历了4万年8万年，就32万年，是吧？这个整个经历过程之后，到他这儿来，才能替换他。其实如果按照正常的走这个程序的话，哈，正常的程序，他是要忍受很长时间的痛苦。我们就是说，这个人造什么时候才能够碰到一个人开始造这个业，都是还是不好说的，啊，还是不好说。即便是他在受苦的同时，就有一个人已经在造业了，他都要等这么长时间。何况说，是不是现在就已经有人和他造相同的业，这个还不好说呢？是不是？到底还过几百万年，或者说几十万年才碰到一个人和他的业相似的，然后就造这个业？说这个其实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很漫长，很漫长。所以说，如果就是这个方面讲的，如果对于这个父母啊，尤其母亲啊、父亲，如果对他们不孝顺啊，让他们难过啊，或者说给他们造的一些恶业的话，这个过失相当严重。但是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孝顺他们呢，或者说引导他们学习佛法正法，他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对待母亲的一些善恶。还有就是说，堕地狱的时间会很长，非常非常长。然后呢，还有一些什么，还有什么启示呢？对我们的启发呢？就是说，是他为什么？就这里面也就是说这个凸显了这样两种不同的命运啊。就是他的上一任受苦的上一任，他是把这个苦受完了的啊，就把他真的等来了。他相当于就是说是32万年，他在范斯堡里面32万年在享受快乐的时候，他在脑袋里面正在他的铁轮正在旋转他的脑袋。他在8万年在享受快乐的时候，那个铁轮还在旋他的脑袋，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他的上一任受苦的人呢，他是完全把这个苦受完了，他没有说这没有任何对峙，他就受完了的。而他呢，本来要感受和他一样长的时间，但是就是因为他升起了一个很真诚的，当然这个心很真诚啊，非常真诚的一种自他相换的菩提心，一下子一刹那之间就没有了。可能刚不知道他这个转速一秒钟是多少转，我们不知道。反正他就发一个菩提心，他就说愿我怎么怎么样，他可能也就是几秒钟、十秒钟左右。他发了之后，他就是转了这么很段时间，旋转之后，然后一下子就掉了，就停了，是这样。所以说呢，你看这么长时间呢，有可能就是说是这个100万年左右的一种，就保守估计哈，就是说像这样的话，这样一种痛苦，就是一念的菩提心一下子就终止了。一下就终止了，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想，哎呀，不行，我以前好像骂过母亲啊，我以前好像也打过，好像也怎么怎么样，好像我们感觉就说是，当然应该有的一种后悔心、惭愧心，该有的还是有。但是我们要看后面这一段，它其实呢，就是说真实的升起菩提心的一种能够消业的一种力量也很大。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就在的，就是说，告诉道友们呢，就是一方面我们就有些时候呢走极端了。走极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罪业的一种力量很相信，但对善业的力量不太相信，还觉得我这个罪业造了之后好像不清净不了了，感觉老是觉得清净不了了，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要看佛菩萨在里面讲的，如果你认认真真的，尤其是后面我们在学百字明的时候，如果你很真实的就是说是这个念100圈百字明，什么罪业都清净了，是这样的。就是说你造了什么罪，比如说我造了一个很大的罪业，我就认认真真念100遍，不是100圈哈，就是说1圈100遍百字明。这个时候呢，你造了这个罪就清净掉了。我们要相信佛语，一定要相信佛语。所以说，我们以前可能是不孝顺母亲啊，不孝顺父亲啊，或者造了让他们不高兴，可能造了一些罪业。但是呢，我如果很认真的一坐上面念完一圈，这个罪业就可以清净。这个也是这个佛菩萨的不共的愿力和这样一种相应于实相法界的一种缘起力，还有一个忏悔的力量而导致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应该一方面来讲要诚信。恶业的力量要诚信啊，善业的力量也要诚，尤其是佛菩萨的事业为什么不诚信？什么叫佛菩萨的事业？这个就是百字明啊，这些忏悔的，就是佛菩萨的事业，就专门为了帮助我们，他们的智慧和大悲心显现出来的能够快速进罪的方法。所以我们对他有信心啊，有信心为什么不能清净？一定能清净，我们就要应该有这种信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边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大乘种性，刚刚我们讲了这大乘种性的优越处，优越的地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体现不出来这个大乘种性，好像就是觉得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反正这个人悲心很强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有些时候你看这里面他一受苦的时候，他大乘种性一下就苏醒了。前面那个人他受了苦就是白白的受苦，反正就忍受着，是这样的。但是他呢就受苦的时候马上就他的种性一下就苏醒了，就想到哎，还有很多众生和我一样真的受苦，所以我要代受他们受苦，这个叫大乘种性的一个体现嘛。所以说在这个弥勒菩萨当上前段时间讲的这个弥勒菩萨的造的大乘经传论第4品啊，种性品。 种姓名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是大乘种姓的这些功德很多啊，比如说呢，在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应该是持入速出吧，好像这两个持入就是说你造了这样一种罪业之后呢，就如果你是大乘种姓者，如果你造了罪业之后呢，持入就是延缓，它会延缓堕地狱的一种时间，它不会速入。如果你没有对治，你造了业马上就死了之后就堕落了，是吧？但如果你是大乘种姓呢，会持入，延迟你堕入，但延迟之后呢，你再有赢得的时间嘛，你该忏悔啊怎么样，你又有赢得的时间。然后即便是堕下去的速出很快就出来了，因为它大乘种姓里面就是个表现，就是速出从这面就体现了，就很快就出来，是这样。因为它大乘种姓就是这样的，意思说就是说我们其实个大乘种姓它也不是，它也不是运气好啊，不是运气好。他大乘种姓，他为什么有大乘种姓？他也是通过他自己的训练来的。他平时就是说也修持这样的。虽然就是说他可能是一方面来训练菩提心，像我们一样，可能也训练菩提心，但有的时候呢，可能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没清净，这个烦恼种子他现起来也造一些罪业，也会造一些罪业，所以说堕地狱的情况也有。但是因为他自己有这个大乘种姓的缘故，他修炼了菩提心的缘故，这种菩提心的力量，即便是在地狱当中，他也会就是说是这个体现出他的一种不共的加持，不共的能力。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我们有自在的时候，要多串习这个自他平等啊，多串习这个菩提啊，自他相关的菩提心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在地狱当中用啊，这个方面并不是为了在地狱当中用我就串这个。当然就是如果我们修得好的根本不用堕地狱的，但是呢就是说你串过的和不串过的就是不一样。那为什么他就升不起来，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是说他就能升起来，他为什么是这样呢？他这个果一定有前因的，一定有前因。所以说退万步说，我们如果这辈子我们就是现在我们修菩提心，后来呢就是我们因为烦恼现前了，可能退失菩提心了，堕地狱了，即便堕地狱了，我们现在所修的这些训练大悲心，训练菩提心，它仍然有用，到地狱当中也容易在受苦的时候也容易就是说升起这样一种自他相关的心，然后很快就解脱出来，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平时不管怎么说呢，叫多串习，而且它清净罪业的这个功效特别的很强劲，很强劲。像这样的话，这个其实来讲的话，它已经属于成熟的业了，它已经属于成熟的业，但是它就是很真诚的一个自他相关的菩提心升起来之后，那么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菩提心的力量到底有多大，非常大，一下子就清净掉，然后就不用再受苦了啊，这样子。所以它对于我们清净罪业来讲的话，就是说非常有效。因此我们要修这个自他相关，而且修的时候呢，关键就是说很真诚的来修，真正很真诚的来修，真真实实的想要观想到众生的痛苦啊，真正观想到众生的痛苦，然后就是很真诚的想要代受他们所有众生的痛苦和罪业，我来代受，然后我自己的所有的善根和安乐，他们来让他们去感受。像这样的话，就内心当中很真诚，修一次啊，就这样一种相换修一次，其实就是说已经会清净很多的罪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何况就是我们长时间的这样在坐上去观修这样一种自他相关菩提心，它利益非常大啊，利益是非常大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案例啊，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有很多震动的地方。一个是我们对平时对父母的一些态度啊，还有他的一种这个善恶导致的安乐和痛苦的一种这个他的一种这个情况，还有就是说是那种。还有一种就是修菩提心的巨大的功德利益啊，这方面都已经讲到了。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平时应该谨慎取舍因果，一方面来讲的话，多修持这个对自他都有利益的一种这个殊胜的菩提心。这样的自他相换菩提心是在修行菩提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究竟正法。往昔噶当派的格西门也将这一自他相换作为和修行的核心。那么下面讲的话，自他相换的菩提心呢，在修行菩提的过程当中啊，必不可少啊。这个我们如果要成佛，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成佛的话，必须要修持自他相换，这个是必不可少的，绕不过去的，是这样的。往昔呢，就是说噶当派的格西门也将这一自他相换修法作为修行核心。下面叫讲这个讲什么内容呢？第一个内容就是修行菩提过程当中必不可少。第二个呢是噶当派把这个作为核心。啊，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把这个作为核心，而且自他相换在我们的修行菩提过程当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从前对于新旧派众多教法以及因明经论无不精通的恰卡瓦格西，修行七要的作者啊，我们去修行七要的作者就是恰卡瓦格西，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对于新旧派众多的教法哈，就是说对于新派和旧派的很多的教法都很精通。还有很多因明经论呢，也无不精通的恰卡瓦格西，一次来到 家相瓦，假相瓦格西家中啊，到了另外一个格西家中，看见他的枕边有一个小金函，顺手打开翻阅，当看到了其中的亏损失败自取受，利益胜利奉献他，他觉得这实在是稀有之宝，非常震撼。他虽然你给我们看到，其实呢，他也不是一个那种，就说是那种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他对于这个新旧派的众多教法，英明经论无不精通，说他也是广闻博学之士啊。但是呢，这个法有时候就是这样的，虽然可能他以前所精通的这些法当中，肯定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是呢，他就和这个法有缘，所以说呢，其他的法他可能看到之后，并没有升起那么大的震动，但是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升起很大的震动，是这样的。亏损失败自取受，所有的亏损所有的失败我来取受，然后利益和胜利呢奉献给他人。哎，这个方面就是他看到这个，他觉得这个非常稀有，于是便问这是什么法。假相瓦格西告诉他，这是朗日唐巴尊者所造的修心八颂中第五颂的后半句。那么这个就是修心八颂啊，朗日唐巴尊者造的，这个当然上次也翻译了也讲过哈。像这样的话就这个也是很殊胜的。他只有八个颂词，这样的。他又问，那么谁有这一窍诀的传承呢？他就说，到底谁有这个窍诀的传承？一个是他的一种口传啊，还有一个就是讲解的传承，还有实修的这个传承。说到底谁有这个传承？假相瓦格西说，因为他为什么要问谁有这个传承呢？因为很对这个法很有兴趣，他就想求这个法，想修这个法，是这样的。他就说呢，假相瓦格西说，然而他骂尊者，他写了，他现在注释他有这个法的传承，他本人有。听到此话，恰卡格西迫不及待的想去求此法，于是立即启程前往拉萨。他一点都不想待了，他看到这个听到这个话之后呢，马上就启程了，立即启程，然后就开始这个前往拉萨。到了拉萨以后，数日之中，他一边转绕觉沃佛像，一边打听消息。他到了拉萨之后呢，就说是要他要一方面来讲休息一下，有可能就是说转找这个大昭寺的这个觉沃佛像嘛，积累资粮啊，或者说一边打听消息。有一天傍晚，从朗唐地方来了一位麻风病患者，恰瓦格西向他询问朗日唐巴尊者的消息。朗日唐巴就是朗唐就是这个地方嘛，朗日唐巴就是这个朗日唐的一个格西，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说成都人啊北京人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朗日唐巴就是朗日唐的人。那么就是说他就问这个朗日唐巴的尊者的消息，他告诉格西朗日唐巴尊者已经圆寂了。刚刚圆寂了，是这样的。那格西问呢，谁是尊者的继承人呢？那既然他圆寂了，他有没有继承人？那人说象雄巴格西与多德巴格西，他象雄巴格西与多德巴格西，但是他们二人关于谁做法主之事意见不一。他有继承人，一个叫做象雄巴格西，一个叫做多德巴格西，是这样的。虽然两个人都是他的继承人啊，都是他有他的这个有他法脉的传承，但是他们现在两个人好像意见不一。什么事情意见不一呢？关于谁来做这个法主啊，谁来做继承人，这个意见不一，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意见不一。实际上那二位格西并不是为了争取自己做法主而发生争执，造成意见不合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什么那二位格西争执谁做法主呢，并不是说想要争取自己做法主不要让对方做而导致这样一种意见不合的，而是互相推让法主之位。象雄巴格西对多德巴格西说，您年长经验丰富德高望重，请你做法主，我会像恭敬朗日唐巴尊者一样恭敬臣侍您的。那么就是说其中一个象雄巴格西向多德巴格西说呢，你的年纪大经验丰富啊，德高望重，那么你来做法主，我会像就是恭敬这个我们的上师朗日唐巴尊者一样恭敬你。他们就把这个他们其实来讲他们作为这样一种这个作为这个法主哈，他们作为这个继承人，的的确确呢不单单是从名义上面说继承了他的一种，他对从他的修行的侧面来讲也是完完全全继承了上师的一种功德和修行。所以他就想把这个法主呢让给对方做。多德巴格西说，您年轻有为，学识渊博，理应住持寺庙。那么多德巴格西也不愿意也不干，他说你是年轻有为学识渊博的，所以你来主持寺院呢更好。两位尊者就这样推来推去。二位格西本来是这样相互观清净心的，但是恰卡瓦格西却错误地听成他们为继承上师的法位而不和， 心想他们肯定没有持法的传承，而现在谁还会有持法的传承呢？但其实实际情况就刚刚讲了一样哈，他们其实都是想要让对方来做这个法主之位，受到恭敬啊。但是呢，可能这个麻风病人他自己也没有表述清楚啊，他只说他们两位继承人就是为了争谁做法主的事情意见不一，正在争论。他就讲的时候是这样讲，没讲清楚。那么就是说这个恰卡尔格西呢，他也可能也没有听清楚啊，没听清楚啊，就他以为呢就是说他们为了谁做法主这样争论的话，那就是说这个亏损失败自取受这样一种精华他们似乎没有学到吧，利益胜利奉献他这个好像他们似乎没学到，所以我就意识他们可能也得不到什么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是这个法位不合的话，他们肯定没有这个法的一种传承，虽然可能有这个口传，但是呢就他想得到传承不一定就是只是指口传，指口传的话可能随便找一个有传承人就求了，但他自己想得到的传承是这个修行的传承，是真正来讲怎么样观修，怎么样在内心当中升起这样的境界啊，找一个有经验的这个人来引导他升起来。所以说他就说如果他们两位是这样的态度的话，这肯定是没有修好，没有不会有这个法的一种这个修行的这个传承，没有修好的，是这样的。那么就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现在谁还有这个持法的传承呢？其实噶当派啊，他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现在没有一个单独的噶当派的啊，就是说噶当派的一种法脉啊，他的一个法义都融入到这些这个融入到这个格鲁派啊，融入到林纳派啊，沙迦派，还有这些噶举等等，他们的这个法都已经融入到这些教派当中去了，单独的一个噶当派现在没有了啊，现在没有，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他们噶当派是这些修行者的话，其实我们从很多这些案例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当中，很多噶当派修行者的一些他们的教研和他们的一种这个案例，还有就是说是那些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那种开启修行门扉啊，还有三法宝本论啊，还有这个前行咱们那个大圆满前行啊，还有这些很多很多这些法本当中都有关于噶当派的格西他们怎么样调伏自心，他们这个噶当派很多的修行者特别的调柔啊，非常非常调柔，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是一直刚开始的就是他们的修行的重点，刚开始的时候入门的重点就是人格闲散啊，一定要把自己的人格修得很闲散。所以有些大德他在考察弟子的时候，他只是考察这个弟子的人格好不好，至于他智慧敏不敏锐啊，就是其他方面他根本不考虑，就是说是这个人的人格如何，因为人格好的话他就可以修持更高的法，人格不好的话可能也修不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人格闲散作为他的核心，后来呢就是说是又修持舍弃今生的一种放弃这样一种今世看破轮回的这个法作为修行的重点，后来呢就是说是以菩提心作为他修行的重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基本上他们就是说是从修行的方面来讲的话非常着重啊，很着重很着重。所以说他们就是说早期也出了很多大量的一种优秀的一种修行者，所以说这个噶当派的这个行者当时在当时非常非常受尊敬的一些修行者，真是调伏内心的啊，调伏烦恼，调伏内心的这样一种修行的一种这个教授，在噶当派里面是非常多。所以我们一看很多的这个语录啊，开启心门扉当中很多的噶当派的语录，这方面呢看到就的的确确呢就是不一样啊，他们在调伏自己的烦恼啊，关待这个让自己的心清净方面呢非常好。所以说对我们来讲的话，也应该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教研，看了之后呢我们就会逐渐逐渐受这些教研的加持和影响，我们也会习惯性的反观内心啊，习惯性的观察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心呢处在一个清净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就当然上师以前也是经常引用他们的教研呢，引用他们的案例呢来就说引导我们修行这个佛法。其实真的来讲啊，修行佛法也主要还是调伏内心啊，这个方面是最为这个关键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讲到了一些这个作为这个噶当派的修行者来讲的话，他们这样有些我看以前的有些这样一种这个描绘他们呢，就是当年的很多噶当派的一些修行者，就中登巴尊者啊，还有这些波多瓦啊，还有金刚瓦等等，他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永远是把这个法呢作为首要的位置，然后其他的一些衣着啊都是非常简单非常朴素，甚至于有些地方说呢他们的寺院都是非常一种简单的一种寺院，甚至于我看一些表述说他们的一些这个盖寺院的时候的一个柱子，还有那些上面那个叫船子吧，是这样的，都是直接用斧头劈的，然后上面就是说这种斧头劈的那些痕迹都还在，就也没有这些很多的装饰啊，没有，非常简单，就是修起来之后大家在里面修行文思啊就行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寺院都是有 他们的寺院都是有风格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是那么着重、那么庄严呐、金碧辉煌啊，他没有，反正就是说是一切都是以这个修法教法为主。所以以前我们在学院的时候，看，在学院的时候，以前我们自己有一个有一个小经堂吧，我自己的班里面也有一个小经堂，有小经堂，他当年好像就是用。一个过渡的经堂是用木板钉的，哎，我们就说我们这个是嘎当经堂哈，取名字叫嘎当经堂。嘎当经堂就是说是很简单的，很那种，很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经堂，我们自己取名字叫嘎当经堂。其实真正来讲，是不是嘎当经堂？经堂可能是嘎当经堂，人不是嘎当人，那是这样的。说人的人内心当中的这些欲望啊，这些烦恼很重，但是经堂呢，其实还是一个过渡的经堂，是很破败的、很破烂的一个经堂，是这样的。我们自己当时取名自嘲，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嘎当经堂，好像就是靠近的嘎当派的修行一样的样子。那么就是他们那种嘎当派的修行者呢，就是有些时候呢，非常的一种让人尊敬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多看一下嘎当派的教研，对我们修行很大的帮助。就像开西学梅妃大量的教研，还有就是说《三法宝文论》里面有很多，还有《道次第广论》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现在谁还有这个法传承呢？葛西到处询问，有人告诉他夏日瓦葛西有真正的传承，于是他便前去拜见。当时夏日瓦葛西正为数千僧众传讲众多经论，恰克瓦葛西听了几天，但是对他所要求的法却只字未提。那么就是有人告诉他呢，夏日瓦格西有，所以他就前去拜见了。那么这个时呢，格西呢正在为数千位僧众、好几千僧众在讲经说法。恰克格西在里面听了几天呢，哎，他就听了之后呢，好像我要对我传的法，就是这个亏损失败自取，说这个好像没有提啊，只字未提。他想的话就是不知这位格西到底有没有此法的传承，应当问清楚。如果有传承，我就住下；假设没有传承，我就离开，再去找有传承的一个人。他就想着，内心的是这样想的：这个讲这么多天，到底有还是没有呢？不知道，所以说应该就说是这个打听清楚。一天在夏日瓦格西绕塔的时候，他来到格西面前，将自己的披单铺在地上，请求夏日瓦格西在此稍坐片刻，有一问题请教。那么他就说，有一天这个尊者正在转绕佛塔的时候呢，他就到了格西面前，把自己身上披着披单铺在地上，请上师坐在这儿，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上师说：“尊者你有什么未能解决的事情？我是在一殿上圆满一切所愿的。”他说：“有什么没有解决的事情呢？所有的事情我在法度上都已经解决完了，是这样。可能当年也是吧，就是说有什么事情，上师在讲完法之后呢，可能像现在大圣上师一样，就是说在讲完课之后呢，可能有什么问题要问啊？一个坐垫上面把所有问题解决完，意思就是说平时也不解决问题了，是这样的。他但是这个还是就是问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的。我平时是在一个坐垫上圆满一切所愿。”恰克瓦格西说：“我曾看见亏损失败自取受，利益胜利奉献他的法语，这一法与我的心很相应，不知此法深浅如何。”他就说：“我看到这句话这个法呢和我的心很相应不知道这个法深不深就深浅如何。”他当时就是有些专家说呢，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很震动嘛，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他说看到这个话之后呢，和我的心很相应的，不知道这个法的深浅如何。上师说：“尊者内心与此法相应也好，不相应也好，如果不想成佛也就另当别论，只要想成佛，那么此法必不可缺。”那么就是说是他说这个尊者，你的内心和这个法相应也可以，不相应也可以，如果你不想成佛呢，那就算了，另当别论了。如果你想成佛的话，那必须这个法是必不可缺的。所以有些地方说呢，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当年呢，当时看到那句话的这个震动一样大，是这样的。他当时是看到这两句话内心很震动，现在听到上师说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说你不管你相不相应，你不想成佛就算了，如果想成佛这个是必须必不可少的一个法，他特别特别震动。他又接着问：“请问上师，你有此法的传承吗？”上师说：“我确有此传承，这也是我所有修法中最主要的法门。”他就问：“你有没有这个法的传承呢？”他说：“我确实有，不但有，而且这个是在我所有的所修法当中最主要的一个修行的法。”他上次可能也观察他就是一个法器是一个真实的法器，所以说也跟这样讲的。他请求道：“那么请尊者赐给我传承既然有的话，请你给我赐予传承。”他其实传承不是说给他念一遍是这样的，传承就是引导他的意思，就把所有的一种修行怎么样观修的这些法呢，慢慢传给他自己，要在这儿被他的引导之下，他自己要升起这样一种境界。 上师说，如果您能长期住在这里，我可以传给你。上师就说呢，就是说如果你打算长期住下来的话，那我就可以传，如果你短期住呢，我就不传，是这样的。于是恰卡瓦格西在6年当中医治了夏日瓦格西啊，夏日瓦上师。这期间上师唯一传授修行八颂，他也是一心专修，最后完全断除了真爱自己的执着。那么就是说他自己呢，当然他是奔着个法来的，而且这个法对他的一种震动很大，他也是这种因缘苏醒的一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是留下来了，在6年当中医治了上师，而且这个期间呢，上师唯一给他传授修行八颂，修行八颂8个颂词是这样，不多。那么就但是呢，他就是在这个6年当中，他对这个修行八颂，当然一方面是听，一方面是思维，一方面是观修。是这样，而且呢，这个在别的就是说修行七要的后面的注释当中啊，他也提到了，在6年当中，他也是其实我们看到这轻描淡写，其实在6年当中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可能是有的时候来自于上师的考验，有的时候来自于道友的考验，有的时候来自各式各样的，反正你不是要修心吗？修心的话，他就会有很多很多考验，就是说打击我执的很多很多，让自己难受的，然后是自己方方面面的一种考验非常多。但是他就是说是遇到考验的时候，他都是以修行八颂。都是以这个精神来面对，完全是内观自性、调伏自性、一心修持这个，所以最后导致完全断除了真爱自己的执着，是这样的，就是我爱子完全断掉了，一心就升起了真实无伪的这样一种菩提心。意思说呢，这个为什么上师有的时候说，上师他这个把这个修这个自他相换作为他修法的核心，为什么他在这个给数千僧众传法的时候？听了几天一个字都没提，什么原因呢？就说是这个按照我们的说法来讲，哎，你既然是这个法的传承，你天天应该讲这个。但是呢，有时候就是讲他最珍爱的法啊，这个最珍爱的法他不会轻易的传授，他要等法器，有法器的人。否则的话，就像药师经里面讲的一样，就是说佛陀给阿难在讲这个法那么深深，如果你就千万不要给那些没有信心的人，有邪见的人把这个法给他们，让法速灭。是这样的，没有信心的人你给他传了之后他不真实，然后就是诽谤啊诋毁啊，这个法很快就灭了。所以说就这些大德们呢，这个虽然是个显宗的法，但是他们把它当密法一样看待啊，是这样的。所以他自己把这个是他所修法的核心，但是他给很多僧众讲的时候他一只字不提，好像没学一样的，是这样的。哦，是这样。但是呢，就是如果他后面就这个有法，就是说具有法相的一个这个法器来了之后呢，他就给他透露说，这个是我修行的重点。他就说，请你传给我。他说可以传，但是呢，就是你必须要长期医治，长期医治6年当中要反复的，就是说来串习这个。一方面来讲的话，6年当就长期医治的，当时并不是说就是6年哈，6年是他已经从刚开始到后来就是说修成了，他用了6年。但是刚开始的上师并没有说哦6年啊，没有这样讲，反正长期一直，你什么时候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什么时候就是修成为止啊，当时可能也许他自己反正上师也没有给他预设时间，他也没有预设时间，所以但是后面常常前前后后用了6年的时间，是这样。所以这个原因就是说，有些时候这样的法的话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串习，就是真正要得到受用，有些时候我们要得到上师的一些就是说很殊胜的窍诀呢，他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很长时间来去这个磨练。一方面来讲，有时候是考验也好，或者有的时候是磨练。磨练的话，就是把我们的心性啊，把我们的这种这个信心，就是说心性慢慢成熟了。成熟之后呢，这个法这个加持呢，就容易入心。否则的话，就是说随便给你求一个法啊，可以说请你把求经八颂传给我啊，上次一分钟传完了啊，这个法传给你，他可能听到之后也没什么感觉，是这样的。随着我们这听法的这些道友当中，就说。有多少人是看到亏损失败之取的时候利益之内方也是产生了震动的啊，就其实并不多啊，不是很多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是说入心的那么殊胜的法，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听到之后呢真正产生震动的人也不多，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追求一个怎么样一个产生一个什么震动，但是我慢慢学习的话肯定会慢慢体会到它的殊胜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看他的一种信心也很大，而且他就说要学这个法，他也是长时间的医治上是得到了一种，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法医啊他必须要长时间才得到。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哎，我就是说学3年学5年啊，如何如何，就如果我们首先就把这个时间定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学好，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当上师说呢，这个成佛是生生世世的事情，修习佛法生生世世的事情，不要说生生世世，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暂且定时间是一辈子要学习的 哦，有些人说哦，一辈子学习啊，好像太长了，我只有几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早就把我们提前就说我只有几年时间，肯定学不好的，基本上学不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这方面讲的是，我们应该有一个长期学习的心。但是如果你有长期学习的心，也许你就6年就学成了，啊，也许你10年学成了，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首先就把这个时间定下来了，哎，我只学3年，3年完之后我就怎么怎么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很多东西学不了。所以只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我们把心，就说是这个踏踏实实的这样落下来之后，把我们心沉下来，沉静下来之后呢，慢慢学修，慢慢学修之后呢，因为只有这种法要入心，它其实是要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这个平稳的心态，它对这个法入心，它是一个基础。如果很毛躁、很急躁，这个心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器应该有的心态。啊，很急，这个心态当中，你说怎么样，这个加持就现前。我很急很急啊，我就可以很快证悟啊。这个很快证悟不是说谁急就可以，就说证悟的快的。有的时候你越急越慢啊，就这样的。反而就是说，你看，就是他把心平下来之后，菩萨他菩萨就是说打定主意，我三个无数劫，他已经下了决心三个无数劫了，反而就不需要，啊，不需要三个无数劫，因为他的心平下来之后，该做的做，他在很平静的状态当中，他才能落实每一个修行。然后你的心不平静的话，比如说一个就是凹凸不平的地，你说就是反正我懒得挖地基了，我就在上面修吧。像这样的话，就是地不平的话，看起来好像是很快，但是就是很快就倒掉了。但是你说我把地基平好了，平好之后我在这上面来修，那就很平稳，是这样。所以说，就是我们修行佛法来讲呢，为什么有些时候佛陀告诉我们三个无数劫，是吧？根本就不是我们说不需要的。但是三个无数劫就是我们的心已经做好了准备，我有这么长时间我在做准备，任何事情我都可以面对。他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啊，他就是说心这个其实是让我们的心平静下来，任何事情你的心平静下来才能做好。心毛躁是做不好的，急躁是做不好事情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让我们的心平静。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修行，我们不要说生生世世，有三无数劫怎么样，反正就是这样，至少一辈子的心，修学学修一辈子的心，我们是要发的。不管怎么样，这个是永远要修的。如果我们定下来之后呢，就没什么好着急的了，并不是说哦，反正定下来开始睡觉，睡大觉了，反正就是我定了三无数劫还早着呢。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他定了三无数劫，他其实每一天都很精进。是这样的，所以他把心平下来之后呢，该做的做，该落实的去落实，每个修法都很踏实的去落实，因为他的心很平静的，所以他就觉得，哎，这个家行应该修好，共同家行应该修好，然后他就把心静下来，把这个共同家行修好，哎，这个菩提心应该修好，他就把心平静下来修菩提心，所以说这个心很平静，他什么法都可以慢慢去落实的。所以如果心很急躁，哎，这个算了，跳过去算了，反正就那个法就跳过去算了，赶快直奔大圆满，或者直奔密宗。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基础没打好的话，就是看起来很快，但是就是很慢，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就是了解哈，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里面给我们的一些提示也是一样的。这个法很殊胜，法很殊胜的话，就是他就刚开始的也不传啊，他在很多僧众讲的时候也不传这个法，只是对法器才传。所以说恰告格西师父他也是一样，前段上堂跟我们讲了哈，他就学成之后，他回去传的时候也是把这个当密宗来传，是这样的。他只是给一些少部分人传。啊，给少部分人有法器的、有信心的人传这个一种这个自他相换呐、啊，这样一种施受法，是不是？后来呢，就是有些就麻风病人啊，然后就是说是他教一些麻风病人修了之后呢，然后麻风病人他的病好了，然后把这个消息就传出去，很多麻风病人都在求，然后就说是通过这个法得到利益。后面是转变，是因为他的兄弟们，他兄弟偷偷的修，转变了他这个非常非常很不好的性格，转变好了，哎，他就觉得这个法。肯定是普传有这样一种利益，他就开始普传的，是这样的，开始普传这样法的。所以说呢，后面他也造了修行七要，把这个就是说是怎么样断除我爱子啊，怎么样就是说这些修行七要的法，他也造了这个。然后我们现在学的修行七要啊，我们学完之后啊，很殊胜，真的非常非常好，这样修行七要的一种教研。然后呢，就是说他因为就完完全全真爱断除真爱我执，好像是在很多教研当中，好像西藏僧俗里面也讲了。他自己在圆寂的时候，他就说是这个，有一天他就是眼泪汪汪的，就说是这个告诉他的弟子，说让弟子帮他祈祷。他什么祈祷？他说刚开，他就说这几天呢出现了很清晰的梦吗？还是说出现了一些预兆？就是说预示他要往生到净土去，就暗示他要往生到净土去。他眼泪汪汪的请大家弟子一起向佛菩萨祈祷，让这个事情不要发生。为什么不要发生呢？因为他的想法是要到地狱当中去救度众生的。所以说如果说往生净土对他来讲呢，不是他的一种愿望，不是他的愿望，他说就大家一起祈祷这个事情不要发生， 一定就是说是要让我到地狱当中去救度需要帮助的众生啊，往生净土呢，就是不愿意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内心当中没有这样一种爱执呢，完全没有，他一心一意想利他。所以，即便是净土现前的这些呢，他就说是的，他都自己都不愿意去。当然，就是说他是一种，他是一种视线啊，不是说往生净土不对。然后，那么是不是我们要改变方向了？我昨天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现在是不是要学他老人家？我要去地狱当中去。法瑞宝也是批评过这个，如果不是菩萨，就我们不能发这个愿啊。如果不是菩萨，不要发去地狱的愿，是这样的。我们是如果是凡夫，我们首先要发愿往生净土啊，在净土当中有了能力，我们就。到地狱啊，到哪地方都行，因为就是我们和恰法格西的情况不一样，他已经修成了，他可以这样说，他可以这样做，我们还在路上，我们还没有修成，我们就学他的话，就像青蛙学老虎跳一样，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都在跳，但是就是说老虎跳的地方，青蛙可能是跳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的给我们体现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他这种精神啊，他如果真正的断除了我执之后的菩萨，他们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啊，那种菩提心啊，散在外面，散在他们语言当中，他们行为当中，的的确确就是让人非常尊敬的，很尊敬，很尊敬。没有这个我执的一种人的一种这个行为是非常不一样，是这样。所以说，恰告格西呢，他也是，在有些传记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记载的，是这样的。那么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应该认真的修吧，观修这样一种自他平等、自他相换，以前是当密法来传的，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自己，就是淡山僧啊，有翻译的，然后给我们传了。这个修法呢，就是在这儿，所以说我们自己也通过这种呼一呼一吸当中，关键是这个心要真实啊，心真诚，心越真诚效果越大，是这样，越不带功利思想效果越大，因为就是说利他心它本身就不是为了自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尽量的修行过程当中要始终要契合他的一种修这个自他相换的精神，自他相换的精神一定是利他的。如果我在修的时候，我想，哎，这个修法对我很大的功德，对我也很利益，那么马上就要转变思想，哦，这个是不对的。其实这个修持自他相换是为了利他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越不考虑利他，越不考虑自利的话，越考虑利他，其实我们得的罪越多。这个就是因缘法则，就是这样的。越考虑自己得的越少，越不考虑自己得的越多。所以说，金刚菩萨说不用多讲了，像我们看一下释迦牟尼佛和我们的差别就知道了。释迦牟尼佛他从来不考虑自己，现在成佛了。那么我们一直考虑自己，现在还在流转啊，是这样，还在苦苦挣扎。所以说，既然这样，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就要开始奋斗了。怎么奋斗呢？就和以前的一种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就随学佛陀的一种奋斗方式，就完完全全从现在开始放弃自己的利益，一心一意开始训练利他，逐渐放弃自我，就是我爱子，然后逐渐逐渐呢就修持利他的心。慢慢慢慢来转变我们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自己要猛烈祈祷啊，要把这个法呢也经常性的观修，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最后也可以像这个恰卡格西一样，最后完全断除真爱自己的执着，完全不真爱自己，就是什么意思呢？一心利他啊，一心一意的利他。如果我们在一种内心当中一心一意的非常真实的菩提心升起来之后，什么法都容易成就。你修什么？你修这样一种这个金刚觉容易成就，修大威德容易成就，你修是什么大圆满也容易成就，是这样，因为它就是所有成就、所有的一种高法的一种成就的基础，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这个一旦修成了之后呢，别的法就是说稍稍的一精进，它就很容易成就了。修持自他相换菩提心，今生中可以去除病痛、解除忧苦，并且降服鬼神、魔障等。也再没有比这更殊胜的窍诀了。所以说呢，修持自他相换的菩提心，最终呢会成佛，利益一切众生。今生当中呢，我们真实的修哈，真正真真实实的就是看到，就是说众生，我依靠我自己生病的一个因缘，我也观想还有很多众生一样正在感受这个疾病，正在造这个疾病的因，所以他们是很可怜的。所以说，因为就像我自己的这种，我不愿意感受这个病痛一样，那么众生也不愿意感受，所以说我就通过修自他相换，让我来替他们承受，他们不要再承受了，说发起一个很真实的心来修这个自他相换，那么这样的话就其实就可以去除自己的病痛，哎，就是这样修的话，自己的病痛也修可以去除，解除忧苦，还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抑郁啊、抑郁症啊，或者说很忧苦啊，其实就是说我们把我们心量放开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所有的抑郁忧苦我一个人承受，愿众生不要再忧郁了。所以你的心一放开之后呢，就没有什么找不到忧郁的根本在哪里。忧郁的根本就是我爱自，就是喜欢我自己，就是太在乎自己的就会有抑郁。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放开了，反而就是说我不在乎自己了，就是抑郁的根本就不存在了， 说这样的话就不所有的抑郁我来承受，愿众生就是不要再抑郁。这其实这样一修的时候呢，自己的心态就已经放下了，已经放松放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只要我执一放松之后呢，他慢慢慢慢自己的忧苦这方面就也不会有了。并且呢，降服鬼神魔障，那么就是自己在遇到鬼神魔障的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修自然相关的菩提心，这个是最好的降服，而且没有什么副作用的。有些虽然有这个大威德啊、金刚诀等等的降服法，但是呢，如果没有菩提心作为前提的话，这些威猛法它是伤害自他的，伤害自他的。但是如果有了这个菩提心呢，修自然相关的话，就遇到这些鬼神非人障碍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看上师老人家的一种问答。有些人问上师，就如果非人附体了怎么办？上师很多时候就说修大悲心，修大悲心，修自他相换，就是这样的。因为这里面也是讲的，如果我们遇到这些鬼神给我们障碍啊，或者说附体啊，或者说别人，或者我们感觉到好像是魔障鬼神的障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修自他相换，所有这样他的一种痛苦啊，他一种业我来承受，愿我的一种安乐他去这个感受等等。那么这样真心实意的修持的话，自然而然就鬼神就远离了，是这样，鬼神也远离了，魔障也远离了，现在等再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窍诀。所以说如果我们想要得到很大的善根呢，想要清净罪业，很快的方式，很快的速度清净罪业，想要就是说去掉病痛，想要解除忧苦，降服鬼神啊，降服魔障等等，就是真诚的修，很真实的修自他相换。这样的话没有，这里面华真默契他老人家也不随随便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再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窍诀，这个是最殊胜的窍诀，这个是过来人他们自己的发自内心的一种对我们的教言啊。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体会到底有多殊胜，我们觉得没多殊胜，不一定有多殊胜，是不是就他的一个说法而已，但是他们是已经大悲心是成熟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说这个很殊胜，那我们就是应该去体会，体会完之后呢，慢慢我们就体会到这个法义的一种这个窍诀性殊胜性，没有比这个更殊胜的窍诀。他们是已经保证的，相当于盖了章的啊，这个最殊胜啪一个章盖在这儿，绝对不会变啊，是这样，这个就是最殊胜的窍诀。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应该认真的去依教奉行，把它的一种原理搞清楚，然后就开始去观修，在过程当中要刻意的去，如果升起了，哎，我升修这个法为了我自己怎么样，马上就调整，我不能够考虑自己，我就是要考虑众生，因为越考虑众生，其实就是越不考虑自己的话，其实自己得的越多，越考虑自己的，他的这个法的效力马上就立马打折扣，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一定要体会这个修行的一种重点的原理，然后真实的很发自内心的去修自他相关，我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我就是一心一意的让所有遭受疾病的或者是痛苦的众生就让他们远离痛苦，所有痛苦我来承受。所以说这样慢慢修的话，我们的菩提心慢慢就升起来了，然后所有的委员啊这些逐渐我们不考虑这个，他逐渐就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越不考虑自己，那么自己得的越多，越天天考虑自己呢，自己反而就得不了什么。还有很多如果考虑自己的话，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我爱执啊，他会贪嗔痴啊，造业，反而就是越来越不顺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奥秘嘛，我们说因果的奥秘也好，修行的奥秘窍诀都在这儿。所以说就是我们有福报能够听到这个，我们就应该放在心上，珍视这个窍诀，慢慢去修，这么好的一种方法不修太可惜，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应当随时随地将珍爱自己的恶心弃如剧毒，努力修持自他相换菩提心。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努力修持自他相换，自他相换就是就抛弃珍爱自己的一种方法啊，就珍爱自己的恶心像剧毒一样，所以我们要致力于去抛弃它。这个时候呢，佛菩萨给我们一个很殊胜的窍诀啊，这个是自他相换的修法，是这样。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
所论的于等觉者般顿涅涅巴赞南巴谢将揭迦那瓦隆彻巴依日比祖尼祖日祖日修。